教会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服侍你、追求你、传扬你。今天晚上我们要看主耶稣你的复活和升天，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个平时我们比较少注意的题材。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关于基督论我们发觉它只有四课，倒是蛮简洁的，就带过去。当然每一课的东西都不少啊。我们看过基督的升位，然后上次我们看过基督的救赎啊，这一课是基督的复活和升天。那下面还有一课是基督的职分啊，那么他这四课就构成就比较正统的关于基督论的题材啊，就这四个题目。好，我们今天其实这个分量也都是不少的了啊，我们我想都是速度要比较快一点啊。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都有概念了哈，主耶稣复活了。那主要的经文呢，就四福音的末了。我们知道四福音的末了都差不多每卷福音书都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篇幅讲到耶稣的死而复活。那么死的部分，就受难的部分呢，苦难部分都比较多，复活呢就比较短啊。马可福音其实这个马可福音如果只讲到前面的最后一章前面几节，几乎都还没有讲到复活。那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 long ending 啊 ，long ending 呢，它的根据的经文版本呢，反而不是那么古老啊。我想你如果看一些英文圣经的话，它就会注明。和合本是没有了，我不知道这新真定本会不会说明啊？因为古老最有权威的版本马可福音是走到16章第8节就停在那里，这是很奇怪的哈。因为那边还没有，就是复活只碰到一点边，还没有讲到主耶稣复活。好，这样好 ，anyway。那么我们看到关于基督耶稣复活的见证太可录约啊，这四处经文都列在这里。篇幅像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啊，路加马可也是最后一章的，路加最后一章，约翰的21到22啊，这一共这五章的篇幅论到基督耶稣的复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整卷是讲到基督复活之后福音的传扬，而且使徒行传是几乎是好像就是使徒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然后他在那边见证主，使徒行传28章就停在那里了哈，事实上他好像还没完，他就反正就挂在那里。整个新约的书信呢，就是用来诠释这位复活的基督教会元首还有他今天的工作，他将来要如何带着全能回来尤其是启示录讲到基督掌权等等等等啊。那我这里把主耶稣复活之后在四福音一共有十次的主耶稣复活的显现呢，把它归纳了一下。那当然这个次序呢不是圣经本身的，是我们读经以后觉得应该这样的一个次序啊。那么第一个是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向其他妇女的显现，紧接着呢应该是向彼得显现。关于彼得显现呢，路加福音只有提到一节，哥林多前书15章有讲到向彼得显现，至于内容是完全没讲啊。这个彼得也真是，反正他就是，而且你看哈， 马可福音没有讲啊，因为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福音嘛，反而是路加，在路加的里面，保罗路加是保罗同工嘛，保罗跟路加分别提到了耶稣曾经向彼得的显现啊。那比较精彩的呢，其实比较大段的显现就是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啊，一共有八节。然后像伊马忤斯二门徒的显现呢，就也是颇长的啊，将近有20节的长度，所以料比较多啊，让我们多看一点。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啊，所以一二三四五都应该是耶稣复活的当天记载下来的5次的显现。那路加福音有提到但最精彩的呢是在约翰福音20章讲到耶稣向门徒们显现。这个像10个门徒小五旬节齁，这是第五天第六次呢。第六次是约翰福音讲到又隔一个礼拜了。因为复活夜的显现的时候多马缺席，因此呢一个礼拜以后耶稣向原班人马显现的时候加了一位多马，所以这一段蛮精彩的，是特别是对多马说叫他来摸他的那个伤痕和肋旁啊。约翰福音21章呢就记载的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向7个门徒的显现，因为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托妇女告诉使徒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到我们约定的山上见面啊。那个约定山呢，应该想象嘛应该是在加利利一带啊。那这边主耶稣已经离开耶路撒冷，整个场景已经换到了加利利去了哈。然后哥林多前书在加利利海边的显现这段也是很精彩的，你爱我比这更深嘛，也是在这段时候发生的哈。那接着呢哥林多前书4:5提到耶稣曾经有一次向500位弟兄显现啊。那我们就在想这500位显现呢应该也是加利利。而后呢大家没注意到，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啊，第5节、第6节，还有前面5、6、7啊，向彼得、向500、向雅各显现啊，这是照着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提到的。然后呢，他向雅各显现，但这个雅各我们认为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也就是教会历史上所说的长老雅各，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像雅各显现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这里啊。那这件事情本身呢，在使徒行在那个在福音书里面倒是没有提到。不过呢，在加拉太书啊1章啊18节那边讲到保罗蒙恩之后到阿拉伯的旷野待了3年，然后他就上耶路撒冷。加拉太书1章18节，他都过了三年了，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15天。很奇怪哈，他这次上耶路撒冷，主要是见彼得15天，还有19节呢。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换句话说，他那次去耶路撒冷只见了2位，彼得跟雅各啊。还有第19节这里说，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说这句话已经把雅各列入到使徒的范畴里面了。所以圣经上到底几位使徒呢？古德恩的说法也认为，雅各他一方面是耶路撒冷长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是有使徒身量的。 当然他在古教会是很有权威的哈。好，那么这边是说雅各先呢，加拉没有说，当然加拉太书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到耶路撒冷是去看了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呢，一个是跟耶稣跟了三年半，另外是耶稣肉身弟弟，他就是要跟这两人更多的交通，关于他在大马士革的城外所见到的那位主耶稣，跟他们切磋，跟他们请教。保罗在蒙恩之前应该见过耶稣，应该的，只是圣经上没有提，只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第五章啊，第五章的第16节，他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觉得这句话就是隐藏着说保罗曾经见过肉身的耶稣，但是呢他不当回事儿，一直到他蒙恩之后呢，他真正的见到那位复活的耶稣在大马士革城的门口向他显现，所以他真正的遇到主了。那从前他遇到过的，但那个看到就像没有看到。那雅各显现了，所以也应该是很重要，但是雅各都没有讲啊，雅各自己提都没有提啊，这样。好，这个第九次，第十次呢，我们就认为说是就相当于大使命，马太福音末了那边所提到的那个大使命，在加利利呢，向十一位使徒显现，包括大使命的传授，可能大使命的对象，说不定还是十一位使徒，还有很多别人在。不过，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主耶稣commission 他给这他的使徒们，这十一位使徒啊。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的升天我们在列朝的第十一次，这个应该是在四十天之后哈，因为前面我自己写过一本书叫做 40 days， 在我的那个网站上有，我把这个十二次的显现呢，很细的去做释经讲道，也是在美门教会的时代讲。我自己对这些道，我觉得不是说满意，我是觉得因为好像没有人出过专书啊。我注意到这个 publication 没有出过专书的哈，我也是在那个 CBD 上看书的时候，看到 Raymond Brown 很有名啊 ，Raymond Brown 是一个天主教的学者，他是约翰作品包括约翰福音的权威，然后他还出过 trilogy， 耶稣的受难和耶稣的降的。The birth and the suffering of Savior 就是说弥赛亚的降生一本，弥赛亚的受难两本三本哇，这个人的学问实在是太好了。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宗派根本就是 doesn't make any sense。为什么？他全然是回到圣经讲圣，非常非常的细腻啊。他写了我记得有两本吧，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方面的那小本呢，就那个不是学术著作，就是他可能有点像 lecture 就是有点像讲课之类的，比较那个有点类似讲道除此之外，我是很想更多的看到有这方面好的著作就关于主，因为我觉得四十天很重要，耶稣在复活之后到升天这四十天。好了，那么这个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有记述还有路加也有记述，以及呢耶稣升天之后最后曾经从天上下来到大马士革的城门外向保罗显现。所以哥林多前书这里讲的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们和合本翻译是说末了也向我显现末了也显现给我看。 所以这个末了就是 eschaton， 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复活的主跟人面对面啊 ，physically 面对面的显现，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你看，宗教改革的时候，其实宗教改革的主战场啊，并我觉得并不是 inerrancy， 是 sacrament， 是 abobbing， 是 abobbing。那么，天主教就一直很执着说，我们在波饼的时候，我们跟主面对面，所以他们才会有话直说。马丁路德打击这个话直说，因为话直说变成一个迷信，变成天主教用 sacrament 来控制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教民，所以他认为这个非把他打破不，而且他认为这是不对的。打破了以后呢，但是他取代了另外一个学说，叫做童子说。怎么说呢？他说杯和饼没有变，不像天主教说变质没有变，但是呢杯和饼经过祝圣之后呢，在擘饼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肉身，我记得英文翻译啊是讲的一个叫做 around with in， 他用的这三个介词，就说主的肉身是环绕的饼和杯，是与饼杯同在，是在饼杯的里面在里面，就说当你吃到饼和杯的时候，你就得着了耶稣基督肉身同在。换句话说，这个路德会或者是马丁路德，他当然我个人认为童子说解经上来说是不对的哈，他那个童子本身ubiquitous， 这个路德中一个特殊的教义，就是说我们刚不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末了也在大马士革曾向保罗显现嘛，以后就没有了，一直到耶稣再来。可是马丁路德告诉你，每一次擘饼的时候呢，主耶稣肉身同在，就围绕着饼和杯啊，那这个圣经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讲过的，可这是成为路德会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教义。不过这个教义跟这个天主教界他们有一个心愿，就是说要借的饼和杯啊延续耶稣基督肉身与我们的同在。所以在马太福音26:26-28:29这一段呢，主耶稣设立饼和杯啊，那么设立饼和杯，所以这个饼和杯，它主要是挑起神的儿女对主耶稣同在的那种的珍惜，那种的追求。OK， 那但这件事情就并没有摆平啊。那慈运里出来以后说，就完全推翻了，没有这些事情不可能的啦。耶稣复活升天了，这个饼和杯只是一个念想，一个 memorial， 一个纪念纪念主耶稣的死等等其他的没有什么physical 同在，那个是查无此事就完全把它剔除掉了。但今天的这个在我们基督教教会，我敢说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大概都是跟着慈运里的思想在那边走但是擘饼聚会，我是觉得慈运里是对，但对的错了。天主教跟马丁洛是错，但错的对。我知道怎么讲，他们这两边对耶稣基督 physical presence 的追求是非常非常可贵的，而慈运里他觉得他这样讲，他这样子只是一个纪念，那么饼和杯只是一个代表 symbolic， 这点他对，但是对了以后呢，他完全就失去了对主耶稣 physical presence 的那种的追求，那个东西就从瑞士 Zurich 所建立的擘饼方式脱落了，就那个擘饼就是一个纪念主的死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之外就没有了。那我是觉得这次擘饼来说是一个这个叫做损失非常的大。 这是今天我所看过很多华人教会都是这么样做的。但是加尔文在1536年兴起之后呢，他对波饼的领会，我觉得他很有智慧啊。他说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不会再下来。那么我们在波饼聚会，我们追求主耶稣 physical presence， 怎么追求呢？他就借着圣灵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就 spiritually 提到天上与主同在。所以这个Geneva 啊，改革宗 Geneva 的教训呢，就是 spiritual presence of the Lord。说这句话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波饼聚会啊，绝对不是行礼如仪啊，应该是追求那种 physical presence with the Lord。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加尔文说我们不能把主从天上拽下来，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圣灵到天上与主相会啊。OK， 好，我想关于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刚讲的，因为波饼讲了这一些哈，我们会发觉，基督耶稣固然是复活升天，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主耶稣借着圣灵回来了，因此呢，在波饼聚会要特别寻求主的同在。但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借着祷告会，我们借着听到安静追求主、读经啊，各方面听诗歌啊，或者是借着诗歌敬拜主，我们都在是享受或追求主耶稣的主耶稣的同在 spiritual presence 哈。但是呢，波饼聚会是特别的，波饼聚会是它是那个强烈到说，就是好像不只是满足于主在地上跟我们 spiritual presence， 我们甚至渴望是借着圣灵把我们提到三层天上与主耶稣面对面的那种的同在。加尔文他开始宗教改革以后，他就是天主教要逮捕要这个逮捕的人，他也在逃难。那在他的作品里面，他曾经讲到在他这个逃难的时候，他跟一些弟兄们在东躲西躲的时候，他们在波饼，他们说我们波饼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似乎到天上与他面对面了。所以这句话本身呢，可以算是说到了波饼聚会应该有的光景啊。好，我们今天第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督耶稣复活的性质啊。那这些基本上来说都是一些新约经文啊。那主耶稣的复活当然不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活了他又死掉了。但基督复活是活到永永远远，所以基督的复活乃是新人性的出现啊，就耶稣的人性死了，他又复活过来。那他被称为出熟的果子。那换句话，而后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呢，都要跟他同样的复活，他是第一个标本，我们后来都是他的 copy。那既复活以后，我们就脱离了软弱，脱离了必朽，胜过了死亡啊，能够活到永永远远。以马五十二门徒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个开头的时候，门徒们眼睛迷糊，心中迟钝。一直到了以马五十耶稣在波饼的时候，那么门徒们的眼睛突然之间明亮了，原文是打开了，也打开了，就他的眼睛打开了，被谁打开了？被圣灵把他打开，让他看到原来这位陪我们走这条道路大约三小时吧的那位呢，原来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了。那这个时候耶稣就不见了，这两个门徒就立刻从以马忤斯回到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是下坡路啊，回来是上坡路啊，蛮辛苦的哈。所以那天他们那天主耶稣就是向门徒们显现嘛，这两个人也跟过来了，然后见证耶稣复活但见证归到见证到一半的时候，主耶稣又显现了哈，所以他们在以马忤斯碰到主， 回头来在耶路撒冷，在耶稣没有来之前，他们告诉门徒说耶稣复活了，见证。那在耶稣复活的早晨，第一个显现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么当抹大玛利亚转过来跟耶稣讲话，这个转这个字本身也是一个 symbolic， 代表他转过来以后，他主耶稣叫他玛利亚，他才听到了，原来是主，对不对？他就说拉波尼啊，拉波尼，他去抱主，主说你不要抱我，我要升上去见我的主，就是你们的主，我的神就是你啊，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好，那么关于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呢，他的身体的样子呢，跟他之前有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也有某种程度的似乎是不连续性。譬如说你看《以马五十二门徒》开头，耶稣在路上陪他们将近三小时，讲圣经从创世纪整个旧约部分都在讲弥赛亚如何借着苦难进入到荣耀，但是呢他们呢眼睛迷糊，一直到后来他们眼睛打开了，他们看到是主。因此呢似乎他们不认识主，似乎不认识主啊。玛利亚开头以为是园丁，后来我觉得玛利亚比较是从声音中间辨别出来的，因为主耶稣叫他玛利亚，他就转过来看，看到耶稣在那里，却不知道是主。那么主耶稣就问他，他还回耶稣16节，耶稣再次呼叫他玛利亚，玛利亚第二次转过来，这时候他才真正的转过来啊。那换句话说，复活的耶稣站他跟前那么近的距离，他似乎又好像认不出来啊。我想这个可能是有个特别用意，代表说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曾经凭着外貌认他，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了，因为耶稣既复活之后呢，他是在复活的境界里面。好，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我们这个常常有一些问题了，就是说耶稣一复活之后，那么他对玛利亚说你不要来，不要摸我，我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那么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到他40天之后复活升天，他中间有没有去见过父呢？有没有呢？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啊。那主耶稣physically 升上去见父，应该是40天之后，复活到升天中间有40天。那么他为什么对别人都说你们来？像他，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20章，他对多马他说：“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伸出你的指来，摸我的手，对不对？”他叫他摸他的手上钉痕，叫他摸肋旁的伤痕。那耶稣是呼吁，是欢迎他来摸。然而对玛利亚，他却说不要摸。那我们稍微诠释一下，虽然不在这课文里面啊，因为当玛利亚他不是用信心的态度去摸的时候，因为当他摸耶稣的时候，他仍旧是想把那个复活之前的主耶稣，似乎是要送到坟墓里面那个主耶稣把他抱住，就他的心还不对，耶稣叫他不要碰。但是当耶稣要开启这些人认识复活基督的时候，耶稣欢迎说你们来摸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啊，他一开头就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就是我们所听见所亲眼看过所 gaze 所凝视所亲手摸过的啊，原文的次序是这样。那么 这一段他所讲到的，这是讲到耶稣 ，I think 这一段是讲到四十天，就是说耶稣复活到升天之间那四十天，那门徒们跟他在一起，就经常是，摸主耶稣的，他们摸主主要是摸什么？是摸主耶稣的钉痕手跟肋旁，向他邀请多马，还有像马太福音这里哈、等等等等 ，OK， 那主耶稣是愿意他们摸啊、借着摸耶稣的伤痕，他们跟这位复活的主有很深度的交通，像约翰一书所说，你们就跟与我相交，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啊，与主有美好交通。好、啊，主耶稣的复活。那么在哥林多前书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待会我们会再稍微讲一下耶稣在变形山上的形象，还有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所说的那个老约翰在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遇到的那个主哈、那些形象会帮助我们来了解啊。在复活境界的耶稣是位怎么样的耶稣？假如说你看我们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了，我们到主那里去，我们看到的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主？主耶稣在复活的境界里面，难道他也像他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把他的荣耀都收敛在他的肉身里面吗？还是你相信说耶稣在荣耀的里面，他，我不敢说耶稣会刻意的把他的荣耀无限量的像在变形山上这样的放射出来，但是至少吧，耶稣坐在神宝座右边，那应该是非常非常荣耀的，非常非常荣耀的。OK， 好，那么复活耶稣，我们看到可以突然出现又消失。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什么时候出现？说出现就出现，到了耶稣要离开，说离开就离开了。Wayne Grudem 这一段呢、他用了不少的篇幅，那他讲来讲去，我是觉得他觉得这些出现和消失都，他说不见得都是常态的。他认为说都这些都是一种神迹性的事件，神迹性的事件，因此他说不宜做过多的诠释，因为他也说 他意思说并不是说耶稣总是能够突破四度空间来去自如，他不认为是这样，他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可能只是特别性的一个描述、那至于在耶稣复活的那晚，耶稣似乎没有开门，他就进入到他们的同在中间，愿你们平安啊！耶稣在底下然后他引用了 Marie Harris 这个学者的一些诠释，那他又不是那样的完全同意 Marie Harris 的诠释，是我个人对古德恩这方面的说法，我并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这些的消失或出现呢，他认为是一种，都是一种，特别的神迹性的事件。那我个人认为呢，耶稣既复活之后，你不要忘掉，耶稣复活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他又是属天的 body 啊。所以，我觉得在他来说，他是突破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四度空间，他是突破的。因此我们人来看叫做穿墙而入啊，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说进去就进去，他不需要开门。还有关于吃东西，耶稣可以不吃，但耶稣也可以吃东西给他们门徒看。好，关于这个，但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啊，就是耶稣的复活是带着 physical body， 肯定了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对的物质来说是肯定的，对物质来说神认为是好的， very good 是甚好啊，所以那么人是带着甚好的身体的受到主这件事情是在耶稣复活以后仍旧是被肯定的。这是基督教跟柏拉图还有像印度教中东方宗教轻视物质的这种思想的不同，迥然不同啊。第三个 article 就是复合子关于耶稣的复活啊。那我们看到有些经文，他举了一些经文。那耶稣的复活呢，是神的儿子把他的就神还是神把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过来。也就是说，耶稣的复活是被动的，是被神把他从死里复活过来。可是呢，圣经上也有一些经文，像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个很重要的经文，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我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换句话说，主耶稣呢，他正如他所宣告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是甘心乐意的死了。那但是他又凭着神给他的权柄，他复活了。所以这个主的复活有父的成分，有子的成分在内，都有。复活的教义哈，我们进过来，他讲了四个部分。第一个是确保我们的重生，第二是确保我们的生意，第三是确保那个更美的复活。关于这个重生啊，当然当我们说复活就是生命的复活，它是一种 creative 的一些活动，它不只是一个在神面前法定上地位的改变，而是实实在在我们的里面生命有了一个变化啊。我们在新约上看到我们所蒙的恩啊，像重生跟称义有什么不同呢？这个称义啊，是我们在神面前地位上的不同。这是 legal 的，这是我们法律上的地位不一样。他不管里面，对法官来说，你现在在我们法定的定义之下，你是称义了。我不管你的里面，你的生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重生啊，成圣啊，像这样的一个教义呢，是涉及到我们里面的 creative， 就是说我们里面生命有真实的变化。像 adoption 呢，这个 adoption 这个教义呢，它跟称义一样，所以为什么有不少改革中的神学家把 adoption 根本就摆在称义的里面，像 Louis Burkhoff 就这样，这是令我非常失望的地方。这一点上，我认为他加尔文他没有读通，因为这个讲话讲得太狂妄了哈。这个 Louis Burkhoff 是荷兰改革中但他是在美国这边的，这个他的神学1938年出版啊，在那，所以他的这个系统神学，在很多改革中信仰的神学几乎是一本 definitive 的系统神学。但是我们奇怪的是啊 ，adoption 不见了。这个 adoption 呢的不见了，我跟你讲啊，最早是在这个加尔文过去以后，那么瑞士改革中的大师 Turretini 他的系统神学就把adoption 搓汤圆搓掉了，没有了。那然后很不幸的，他的系统神学在整个改革中世界里面成为一个教本，换句话说没有受到重视。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清教徒运动100年以后，整个清教徒运动呢就重新认定了认定了儿子的名分呢跟称义是不一样的，当然跟重生跟成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呢，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它有一个单独的条款来讲到儿子的名分。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儿子名分，我们总是觉得它跟重生很像，对不对？那这你们如果像我，就是听范大林范大的布道会得救的，范大布道会，他都用他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怎么说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神就视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他把这里的视他的全名做神的儿女，他把这个诠释成为重生了。错，这个做神的儿女是一个权，是一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 adoption 这个字眼在保罗的书信出现过五次，然而呢，在约翰的作品里他不是用儿子名分这个字眼，他是用另外一个字眼叫做做神的儿女在约翰一书约翰在约翰福音都有这个词汇的出现 OK 所以这个adoption 跟重生不要混为一谈，因为 adoption 是我们在神面前地位的问题，因为我们是领养的嘛。那领养以后，我里面的生命跟我的养父，这个我完全没有 DNA 的关系嘛。那我被领了以后呢，legally 我可以承受他的一切的丰富。所以新约主要是要来捕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在保罗用另外一个字眼叫做后赐，既是儿女就是后赐。就生命来说，我们有份于主耶稣的生命和神的生命，但是就地位来说，我们是后赐，法定程序，这个法定地位，我们可以承受，承受承接呢，神赐给耶稣基督那个丰盛的产业。好，我们这边讲到重生，重生呢，确保重生，耶稣复活是生命的变化，因此我们的重生也一样是生命的变化。讲得准确一点，不是旧生命死掉了再来个新生命，不是，而是生命的原则就是说你的电脑还是旧电脑，但里面的 software 是一个新的 software 去 run 你这个你这原来的 soul 给你一个新造的 body， soul 是更新了，那么神就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去 run 我们这个灵魂。那这方面讲的最好的是 Jonathan Edwards 美国的那位著名的清教徒牧师。那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一节那边讲的其实讲的不是重生，那边讲的是了断的成圣这个后面我们会再提到。了断的成圣跟重生是伴随的，是伴随的。一个是讲到生命的开始，一个是讲到圣洁的根基。你要去仔细推敲还是不一样的，这两个都是生命的变化好，那么确保了我们的称义当然了，因为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不要忘掉救赎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牺牲，然后呢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带着他的血来到神面前，在施恩座上洒血，挽回了人类悲惨的命运，神的心就不再对我们发怒了。进一步的，神呢就在基督耶稣里呢与世人和好所以挽回和好都是发生在父那里。那耶稣不复合，不到父那里，你怎么去成就这个呢？最后呢，那么圣灵再来在我们身上来实施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就是实施救恩了，对不对？和救赎的四个层面。那称义呢，其实包含在这个释放的里面。那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就是称义嘛，对不对？复活确保我们确保我们的这个称义，还有呢，它带来更美的复活。当然了，不但是复活，而且用更美的复活，这个是希伯来书的话。感谢主，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复活都是更美的复活。所以最广泛的讨论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这个段落这个段落呀。这个段落我在 CBCM 我讲过一次，但我后来我到了北堂，我又再讲过一次那教会的讲台都有记录这两次的讲的比较深入，就是讲到刚刚那四件事情：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总的来说，这段的经文你这段经文要明白，你必须要跟创世纪第二章合在一起看。在创世纪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人叫做什么？叫做 有灵的活魂啊，人的灵魂是就是这个人的特别呢，就是那边怎么啊？对，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45节，首先呢，亚当呢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觉得和合本翻译不错哈、他你会发觉字好像就在调动，但这个几个调动啊就是不一样。首先亚当他的特点是 living， 他是有灵魂的活人，但是幕后亚当呢，他是叫人活的 spirit， life giving spirit 啊。这 life giving spirit 他是有身体的，那他的身体呢是不朽的，换句话说胜过死亡，是荣耀的，不再有任何的羞辱。所以荣耀也神呢，就是神的荣耀在他的里面可以无限量的从人照射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二十一章新耶路撒冷那个城墙的根基十二种颜色的宝石，城墙是碧玉城，街道是透明的金晶，整个新耶路撒冷除了珍珠门的珍珠可以说是不透明的之外，所有其他都是透明。荣耀的意思就是说，人到了那个时候，他完全不会遮住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穿透出去。那这样讲来说，人就成了一个神最好的一个器皿。教会就是把神的荣耀怎样做，因为神，这个老约翰说，我未见这个城中有光啊，但是羔羊为城的灯，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不用日月光照的，因为羔羊是城的荣耀，也就是说神的荣耀住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整个教会呢是一个器皿，把神的荣耀无限量的丝毫不遮拦的能够放送在整个更新的宇宙之中。我想这边所说的荣耀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的身体不行了，我们今天的灵魂呢，你不要说揩油吧，我上礼拜天在洛利教会啊，也是讲到父的工作哈，那么就是叫恩典的荣耀得到成长。那今天是这样，神恩典是给我们的，你尽管拿，但是荣耀你一点都不要碰。可是问题是，神的儿女在服侍主就喜欢去偷鸡摸鱼，去想拿神的荣耀，同工之间互相倾轧，我不让你，你不让我。我不给你好过，你也不给我好过。其实那个就是抢荣耀嘛，就抢荣耀，就生怕我的荣耀跑到你身上去了。我告诉你，那真是个愚昧无比啊！为什么呢？诗篇什么115篇吧？耶和华神啊，荣耀不要归给我们，荣耀不要归给我们。所以那个诗人好清楚啊，这个荣耀你碰都不要碰啊，碰都不要碰。我告诉你，我们在永世的时候，我们的 body 呢？我们的 body 当不要荣耀的时候，我们的 body 它的形容词就是荣耀的。你说奇怪不奇怪？你不要卡住神荣耀的时候，就你现在是个器皿，水可以从你身上流过的时候，你的身上随时不断的都有水从你身上流过。你不要去卡它，它反而从你身上流过。你要是卡它，它就不从你这里流过了，你什么也得不到，就这个道理啊。好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强壮的，这个强壮有点类似啊，主耶稣可以穿墙，他是这个，你知道吗？这个近代的那个高能物理啊，就说了说这个 Big Bang 的时候啊，在 Big Bang 整个宇宙受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0度空间。然后呢有6度被卷掉了，就剩后来就是这个看到的4度空间啊。那假如说在永世的时候又恢复到所谓10度空间的话，那个时候我想我们的身体必须是强壮的身体， 它是可以在十度空间中行走的一个新造的生命。那我们只能想象啊，这个圣经上没有讲，我随便说说。灵性的身体，你看这一段，你最好去看那个以西结书第一章，那个四活物啊，它中间有灵，它随着灵走，灵往哪里去，它的轮子就往哪儿滚啊。是，到时候我们这人是啊，就是随从圣灵而行。总的来说呢，叫做属天的，总的属天的。为什么呢？约纳说，第一个人是出于土，凡在亚当里的都是土里土气的。第二人耶稣是出于天的，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的都是属天的。属天的人他是不朽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那么属天的人他一个最大的特征呢，就是他是 life-giving spirit， life-giving spirit。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四十九节，他说我们何等。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差不多英文本都这样翻啊。但是我告诉你，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这个将来啊，这个动词呢，那边有个译文啊，一个译文呢，就是因为你看这两个字是吧，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OK， 不同在哪里？一个是 Omega 啊，一个是 Omega。一个是 Omicron， 一个是 O， 一个 Omega， 就是这两发音，一个是 O， 一个是 O， 都是发音一样。所以呢，那么你若采取这样的一个读法的话呢，它这个叫做rotatory subjunctive， 意思说，我来翻译哈，我们今天既有属土的形状，让我们也穿上属天的形状吧。它变了一个 hortatory， 变了一个勉励啊，勉励。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翻译好哎。事实上，这个我也给你们，我很少给你们附啊，附了很多。这是经文批判啊。而这个的希腊文的 manuscript 那个版本呢、啊，反而多，而且都是主要的，什么 Aleph 啊那些重要的那些版本。都是这个，但我就不懂为什么现在的翻译本都是用那个比较少的这个哈，这个少是将来了，都讲到将来哈，将来当然嘛，将来还要你说啊，那重要是今天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穿上属天的身体，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得成为一个叫人活的灵，像呀，我记得不久之前洛丽教会丁传道就讲了这一篇了，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这一段，我们有宝贝放到瓦器里。我告诉你，这一段所讲的就是神的儿女成为 life giving spirit， 你到哪里，你就把生命传递出去，多美啊，对不对？今天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分裂，这么多的生了就是不高兴啊，就要离开教会？这往往离开教会的人都认为他是对的，我就觉得我很不懂，离开的人都说他对，那你对你就不要离开嘛，你就待在教会告诉那些人是错的，所以那也是很奇怪不合理的东西。我告诉你，今天神的儿女要是真正进入了叫人活的灵的话，这些的难处都要过去。问题是今天教会里面成为叫人活的灵的基督徒不够多，不够多。要是有个10%，原来我说5%吧，二十人中间有一个，这个教会都会非常非常不一样。特别是教会的长老、传道人，必须是成为叫人活的灵。假如你达不到这个境界，达不到这个境界是什么？我们刚讲过嘛，那个新造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身体呢？刚刚才看过的啊，对呀、啊，我刚刚特别讲这荣耀的。我身体不荣耀嘛？为什么叫身体不荣耀？我们的生命就一天到晚去偷鸡摸狗，要去抢荣耀，荣耀不要给别人，要抓到我的手里，所以那个身体是非常非常的不荣耀，才会搞得这么多。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怎么样？是叫人死的灵呢、啊，不是叫人活的。OK， 但是当我们成为穿上属天的身体，成了 life giving spirit 的话，我们真的是谦顺。不朽、荣耀、 强壮属灵等等等等啊。所以使徒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九节讲完了新造的身体，他最后勉励让我们把这样的衣服，把这样的新生命穿在我们身上吧。这是今天呢、啊、今天呢、啊、好。好，第五我们来看一下伦理一三股。第一个呢，因为这个主的复活就鼓励我们的信徒，我们要多做主工，因为我们与主从死里复活了嘛，对不对？那我们不但将来有永远盼望，而且今天复活生命在我们的，我们怎么可以不更多服侍主呢？第二个呢，主的复活激励我们。第三呢，都要过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聚焦天上的赏赐啊。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显在这荣耀里面，向着标杆直跑，要追求神的上头招我们来所得的那个奖赏。三，复活使我们有责任，不要再让罪在我们身上装。刚刚讲的，要做 life giving spirit 啊，不要让我们的身体成为神荣耀的遮蔽，要让我们整个新造的人呢、啊，我们成为一个给啊，施比受更有福的人。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作王啊，不要容罪在我们身上必死上作王，绝对不让，绝对不让啊。好 ，B section 就讲到天上哈，我今天再多用点时间。第一个这个天呢是天上的某一个地方，就是说主耶稣既然是带着身体到了天上，这天绝对不是一个纯属灵的。这个地方呢，它是 physically 它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的。这样，那你看主耶稣，但主耶稣就是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那么神开了斯提凡的眼睛。一般你怎么看得到？斯提凡死的时候，神给他特别的禀赋，让他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他说：“天开了，神的儿子站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也说：“那是有个地方他看见了。”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啊。”说天是 somewhere 啊 ，somewhere。那么，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时候对另外一个强盗说，今夜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那是他是指了一个地方。那这个乐园这个字呢出现三次，另外一次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还有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那里呢我们就看到拉撒路死的时候就被天使带到乐园，那个乐园又叫做亚伯拉罕的怀里，跟阴间是不一样的，中间有深渊限定、啊、它是有一个地方的，有一个地方的。还有呢保罗还提到三层天，他说他也讲到乐园，那个地方三层天，他说乐园，他听到人说不出来的言语啊。那个地方呢，保罗那次被提是只是灵魂被提，他的身体还在地上。保罗曾经有过这三层天的经验。其实，在天主教有很多的圣徒，像圣法兰西斯的作品里面，圣 Teresa of Avila 啊，天主教叫大德兰，17世纪初。这些圣徒啊，就是圣 John of the Cross， 他们都有这种被提到三层天上的经验。那这是好像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但今天呢，我们能够 rapture 啊，能够属灵上来说，能够somehow有的时候好像能够 touch 到那样高的一个地方，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那保罗说背提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背提，那是不一样。圣伯纳多在他作品里面，在他作我曾读过，我想去翻译他那个 Unloving God 啊，爱神里面，他也提到这种灵魂被提到主那里去那种喜乐。第一个第二点哈、啊，关于这个升天呢、啊，基督得着前所未有的荣耀和尊贵，我想这个我们在圣经上很多很多地方啊都有提到。那个天 的确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耶稣说，父啊，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弟兄姐妹，这个荣耀叫做本体的荣耀， ontological glory。 圣经上，你新约圣经去读，有很多荣耀要看上下文。耶稣降生的时候，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个荣耀呢，是道成肉身的荣耀，不一样啊，是耶稣的道成肉身，神的荣耀出来。那么刚刚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未有世界以前，三一之间本体的荣耀，这个是荣耀的最大的破，整个荣耀的根源。道成肉身是因为神的儿子做了某种救赎的活动产生的荣耀。同样，主耶稣变水为酒，有荣耀出来啊。但耶稣行神迹的时候，荣耀就借这个神迹产生出来啊，那也是一种的荣耀。对不对？雪勒妇人用信心的手去碰耶稣的衣衫碎石，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那也是一种神荣耀的彰显。神荣耀出来的能力呢，就送到这个妇人的身上。那妇人呢，她不会把这荣耀吞掉，她要把荣耀怎样归给父。连主耶稣都知道有人碰我，对，那有人碰我，那但是这个荣耀呢，是从神来的，还是要把荣耀要归给神。注意到，永远是神荣耀有活动的时候，从产生恩典，恩典我们拿，恩典我们拿，但是荣耀完全归给神。耶稣说他被神的右手高举，这是升天的荣耀，身为至高的荣耀，像诗篇二十四篇，神的子鸟抬起头来啊，神被接到荣耀里，所以你会发觉各种荣耀。Anyway， 到了启示录五章怎么说呢？五章十二节。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等等等等，讲了一大串啊，一大串。但这些呢，都是荣耀，都是借着羔羊的被杀。换句话说，这是救赎的荣耀啊，救赎的荣耀。好，那么有各种荣耀了，反正在天上，你说那就 from glory to glory 啊。第三呢，基督耶稣这叫 session 啊，安坐在篇 session。 最好的一篇是就是诗篇110篇，那里呢耶稣升天，他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这个在神学上叫做 session， 叫做弥赛亚坐在神的右边。耶稣用诗篇110篇第一节去考过那些法利赛人，那到底几位神啊，对不对？神称神，那当然是因为那是讲到神和弥赛亚，神和基督和弥赛亚，基督和弥赛亚本身他也是神。弥赛亚坐在神的右边，当基督回到天上的时候，他要应验那个应许，基督就在神的右边，是完成了救赎工作。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来说，神的儿子要把国交与父神，因为他把整个救赎工作都完成了，他自己要敬拜父啊，把整个国度交还给父神。安坐也代表他得了统管宇宙的权柄啊，以父所说这一段，我在下次要讲这一段，这一段是很精彩的，这一段在更正教平时不太注意到同归于一啊，这个字眼同归，这原文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全新约只出现过一次。那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呢？到时我们来看啊。安坐也说明他的权柄将圣灵浇灌在教会上。我们知道当神的儿子坐在神宝座右边，他把所得着的圣灵从至高天上浇灌下来，于是当天在地上就产生了五旬节。第三位格的神呢，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圣灵呢，它的特点呢，叫做 spiration。这个字眼是神学字眼，平时英文不用。神儿子第二位格神的特点是 generation， 就是流出啊、就生出 生出，从父怀里独生子生出来。第三位格神呢，他从父和子的怀里流出来，那都是在天上的事情。然后五旬节当天呢，这位第三位格神他就流给你看，哇，整个圣灵就浇灌下来，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哇，这个浇灌是向着普天下而去。我们今天讲 mission， 主要的根据是就在这里。主耶稣他的说要传到地极嘛，对不对？所以传到地极，福音为什么传到地极呢？因为这个被浇灌的圣灵他要受差遣往普天下去。圣灵所到的地方就是圣道传扬的地方，圣道传扬的地方就是圣灵工作的地方，就是往普天下去。然而耶稣呢，他整个人安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好像压在神宝座右边，圣灵就不断的 spiration 啊。所以天主教在这一点上跟东正教就分歧了。东正教就说圣灵是从神天父流出来的，但是天主教从古代就强调是从父和子流出来 spiration， 严格来说是对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耶稣坐在神宝座右边的话，圣灵是不会被浇灌下来。旧约那个圣灵的浇灌只是 symbolic， 零星的下下小雨样子，做做样子。但真正的这个第三位格的神正式的从天上浇灌下来，就从五旬节那天起。因为呢，因为神的儿子安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把所应许的圣灵呢，他承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因为他死而复活嘛，他得胜了，他把所承受圣灵就从至高天上浇灌下来啊。OK， 这个是升天带来我给我们的意义啊，对不对？升天对生活的意义啊。这以弗所书这个第二章也讲到说，我们乃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对，我们既然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与主耶稣同钉在十字架，告诉你还不过，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升天还不够，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9节10节所说的。那基督徒或者教会哈，这教会它的地位是何等的高，与主一同坐在神宝座右边。那当然了，耶稣的升天也带来告诉我们的天乃是我们的家乡，地上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就是。由于我们与基督在升天上联合了，我们就能够在今天呢有分与主的权柄，而且将来还要完全的有份，才对，掉了一个字。所以我们今天呢，有权柄和天公属灵期的恶魔征战，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啊，进行属灵的征战。而且我们知道将来这哥林多前书六章说的吧，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权柄啊，将来要与基督分享统管万有的权柄，而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我想这个要我们今天把这个部分就讲完了哈。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没什么问题，要我们先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主，拯救我们的救赎主，他今天乃是既复活又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一方面是站在神的那里，像大祭司一样的来服侍我们；另外一方面，他又是那位伟大的君王，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将圣灵浇灌下来，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他。巴不得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权柄更多的显现在今天的教会生活 和基督徒个人的生命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